弟兄姐妹平安。
其实，我不是第一次来啊。2017年的2月，我就来过这里讲道，那都很多年以前了。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当时还没有来到，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能再次回来，其实是很感恩，也很高兴。那也都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啦，因为马上要到中国人的春节了。我想今天好像中国大家都有庆祝的活动，希望大家能在当中能够享受这种在一起团契的时间。在开始之前，我们来先一同的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当我们打开的时候，愿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开我们的心，让不论讲的还是听的，都被主你的话语所造就。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疫情4年，大家在2022年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到2023年，很多人都有一个期待，觉得哎呀，2023了，我们疫情基本要结束了，2023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但实际2023好吗？大家有多人说2023我很好，非常的快乐。你知道2023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是疫情过后银行倒闭危机，天灾战争不断。然后有人就说，天灾战祸是2023最热的一年，伤亡增加最快的一年。所以疫情过去了，人的生活没有变得更好，还是面对着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挑战、不同的困难。没有因着疫情的过去，人的生活就变得美满。通货膨胀该涨会涨，利息还会增加，房贷还会增加，每个人的生活其实没有变得更好。那我们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活？是不是接下来2024了，大家现在已经到了2024， 2024会更好呢？会吗？你们觉得会好吗？希望啊，一会儿给大家一个答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今天一起通过路德记一同的来学习。首先，其实我们在看到黑暗当中，其实人期待靠自己的力量想要逃离黑暗，就逃离所谓的困难，所谓的困境。当时路德记当中也是这样的，这一家说，路德记开始就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上来作者就给我们一个背景，士师秉政。大家知道士师记最后的时候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是什么吗？如果大家熟悉士师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士师记最后结尾的时候就有一句话说，当时国中没有王，人都任意而行。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想随着自己的心意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所以路德记一上来就跟我们说，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国中遭遇了饥荒。那在这样遭遇饥荒的时候，人是不是就要为自己来做打算呢？果然有一个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就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他要逃离，他为什么要逃离那个地方？我们刚才看到国中遭遇饥荒，那饥荒有多严重？我们一会儿很快就知道饥荒的结果。但是当饥荒一来，困境一来的时候，他就想要去逃，他想要去逃，逃到哪里？你知道伯利恒的意思是什么？伯利恒的意思是粮食之家的意思。其实如果你们了解就是现在巴以战争啊，以色列那一块打仗的那一个地方，你们会发现伯利恒是整个那块地方中最好的一块地方，是最适合种植的，所以称为粮食之家。当他们遭遇饥荒的时候，他们就想，哎呀，现在完了，我们遭遇饥荒了，我们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要逃，逃到哪？逃到摩押。我们给大家看一张地图，从伯利恒到摩押地是一个不近的一段距离。摩押人当时跟以色列人什么关系？ 如果知道士师记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他们是敌对的关系，摩亚人动不动就会过到约旦河来到以色列来去侵犯他们欺压他们。所以言外之意是什么？就是他们逃到了敌人的阵营，为了生存下来，为了生存下来。然后很快圣经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这个人叫什么呢？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以利米勒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主，就是我的一生愿意神来带领。那肯定是他的父母给他起的名字，是希对他有一个期待。我们华人父母给孩子起名字其实也都有一个期待，往后宰理了。其实以色列人他们也一样，犹太人他们也一样，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期待孩子能够以神为主。但是最后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什么？恰恰相反，当国中一有饥荒的时候，他马上就赶紧要逃离，赶紧带着去逃离。逃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他们一家能存活下来，使他能活下来，使他太太能活下来，使他的两个儿子能够存活下来，保存生命。但圣经很快就告诉我们，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就死了。 OK， 没过多久，也就是说他们在逃到摩押地没有很久的时间里，这个带着一家逃亡的丈夫，一家之主首先葬送在他乡。那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圣经到了第五节也告诉我们，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以利米勒带着孩子逃亡，两个目的，保存自己，保存孩子，保存这个家，孩子也死了，完全事与愿违。他想要做到的就一件事，就是要保存下来我们这一家，但是家里的所有男丁都死了。圣经告诉我们，尚且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孤苦伶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当事情当困境来临的时候，人根本没有想清楚那件事做的对与不对，或者好与不好，或者说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首先想到的就是我要逃开这个困境，因为我不想在这个困境当中，因为我害怕这个困境，我想用一些的方式方法使我能用我自己的方法摆脱这个困境，摆脱这个黑暗。人都是这样的。去年有一个新闻，就说有一个女大学生，她就是因为缺钱，所以想赚钱，就去贷款，然后最后被人诈骗，就投资诈骗，然后什么赚钱没赚着，还欠了一屁股债。你知道现在很多诈骗电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很多诈骗电话。你知道诈骗有诈骗心理学，怎么能？你想，全世界都知道这世界上所有电话都是诈骗的，为什么还有人上当？你会觉得哎，很奇怪啊，大家都知道是诈骗电话，但还是要上当，因为有诈骗心理学。诈骗心理学第一条是什么？就是先把你放到一个困境当中。你看，如果你收到过诈骗电话，不是告诉你你的护照有问题，就是你的身份有问题，要不就是你的户口有问题，然后各种的先给你放到一个困境当中，让你很恐惧这个困境。完了，我被安全局在调查了，我户口要没了，然后我的那个包裹要失去了，先给你放到一个困境当中，然后呢他再给你一条出路，然后说这条出路只要靠着你的努力，我们就可以带你出去，你可能给我汇一笔钱或者怎么样，我就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然后人就被骗了。很简单的，听上去很简单，但是其实人在当你掉进去那个困境的时候，你就很难，因为人一旦发现自己在一个困境的时候，第一想法就是我要跑出去，我要逃出去。哎，这个人有方法，然后我可以靠着我的努力给他钱或者怎么样，我就可以解决这个困境，用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使自己来逃离。所以一样，这个路德时期的那个 路德记当中的这个以利米勒一家也是一样的情况。当他看到困境的时候，只想着逃亡，不管逃到是不是对的地方，甚至远离了神所应许之地，逃到敌对的阵营，他不在乎，他只在乎一件事：逃开，保存我一家的生命。但是第六节很快给了我们一个结论，说当丈夫和儿子都死后，拿俄米就说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于他们。我们看看短短的经文，就和第一节国中遭遇饥荒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六节经文结束了所有中间他们这些逃亡家里死人这些一切，到第六节给了我们一个翻转，就告诉我们其实没有逃的人，耶和华在眷顾他们。不是逃跑的人最后得到一个好处，逃跑的人保全了生命，逃跑的人得了一个，反而很快告诉我们一个结论，就是那些没有逃的，在本来在伯利恒的人，神眷顾他们，赐粮食给他们。人有时候太快做决定，或者人有时候太相信自己的能力，太相信自己的智慧，相信自己所做的决定，所判断的，所有的能力，一定能帮自己逃离这个困境。这就是人的问题，但往往事与愿违。他在那一刻，他根本没有考虑过周围的人怎么办。如果真的是遭遇饥荒，其实就不是他一个人，所有人都在饥荒当中，那么这一群人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而不是你一个人怎么样去面对。人是很自私的，很快都看到自己的需要，我要保存我的家人。这也就带来人想靠自己的力量逃离黑暗的时候往往不能。为什么？因为人内心的黑暗使人陷入更加黑暗的一个境况。当他的丈夫和儿子都死后，拿俄米就对他的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想他们，为什么他想让他们回娘家？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你知道男性的劳动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了男性，家里的收入的唯一来源，或者说粮食的唯一来源，不种地，不收割，家里就很难过的。所以拿俄米就想啊，那你们就回娘家去吧，你们干脆就不要跟着我了。但两个儿妇说了一句话挺有意思，就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我们不但不会回娘家，我们还愿意跟着你回到你的国家去。听上去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有爱心很愿意去帮助拿俄米的一句话。但是拿俄米听来的是这样的意思吗？不是的，拿俄米完全错误的解读了这句话。因为我们从后面他的回答就可以看到他的解读是有问题的。因为当两个儿妇说我们要和你一同回你本国去，他回答的是，他没有说啊要不要回本国，他回答的是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呢？我还能生子做你的丈夫吗？做你们的丈夫吗？这跟生子做你们的丈夫有什么关系？关系就在于他觉得两个儿妇想要依靠他。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弟娶兄嫂是正常的。我再说一遍，弟娶兄嫂，就是弟弟要娶哥哥的太太，就是特别是哥哥太太没有孩子的时候，他必须，这是一个责任，这是神颁布给他们的责任，就是弟弟要娶哥哥的太太，帮哥哥延续后代。这个存在的几个问题，第一个，他延续后代存在着一个产业的问题，因为他哥哥有产业，你作为弟弟，你不可以侵吞哥哥的产业，你要帮哥哥延续后代，他的后代去继承他哥哥的产业。所以我们不能用现在的伦理来去想当时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时那是需要做的。在中国古代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弟娶兄嫂。所以拿俄米这一刻想的就是，你们要依靠我，那依靠我，我就要生儿子来娶你们。所以他就马上说，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即使我生了儿子， 即使我现在年纪老了，老迈不能生了，即使我生了，你还能等他们长大，长大以后他们还要娶你，你们不要再依靠我了，就是意思就是你们不要成为我的累赘，一直靠着我，我不能再生子了，不能再娶你们了。后来他最后就说了一句，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在中文里翻译就好像我为你们 缘故甚是愁苦，就为你们的境况感到很痛苦，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原文当中的意思是说，你看你们很苦，我比你们更苦。就是再说通俗一点，你们不要觉得你们最苦了，我比你们苦得多。就你就会发现接到下一句话就很合理了，为什么我比你们苦得多，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我为什么比你们还苦？因为我的神都在打我。好，这是他第一次将他所有的苦难抱怨和指责转向了神。我所遭遇的一切不是我有问题，我逃到什么地方，这都不是问题。然后我现在所遇到不好的情况，都是因为我的神不好，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这个指责一直在第一章中不断的出现。我们看到后头，当拿俄米他们回到家乡的时候，所有家乡的人看到拿俄米回来的时候，都说：“哎呀，你拿俄米吗？你是？”就很开心的一个景况，但是拿俄米却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大苦。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大苦，他是全能的，但是他在攻击我，他在使我受大苦。再次，这是第二次指责神。然后第三次他就马上紧接着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三次的指责神，不是我的问题，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没有看到，其实很多都是从他们自私的角度，因为他内心的自私，他不想带他两个儿妇回去。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让他们俩成为他们的累赘，不想成为他的累赘。他觉得你们要依靠我吗？我已经不行了，我只保存我自己就不错了。然后我所遭遇的一切都是我现在所处的苦境都是神不好，我没有任何问题。我甚至我出逃离开这个家乡的时候，你看他用那个词叫我满满的出去，这个满满就是丰足的意思。哎，如果丰足，你还需要逃荒吗？他可是逃荒，当然他的满满有可能是指他的家人满满，但就算指着他的家人满满，他表现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满满的出去是一种很美满的一种感觉，但是完全不是。但我现在的处境全是神不好，所以本来就在一个苦境当中，当他内心的想法越来越自私的时候，看不到他的儿父有什么需要，他只看到你看看，不要看你们怎么苦，你们看看我有多苦，我比你们苦得多，全能者都在攻击我，神都在攻击我，然后只能让他更加的黑暗，见到谁都是很负面的。别人很欢心他能够重回故里，但是他眼前看到的一切都是我在受苦。所以内心的黑暗只能使人更加陷入黑暗。人想出的办法，所想出的那种力量，靠着自己的力量，其实都不能使我们逃离黑暗。因为是我们内心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私。我们在平衡一个困境，在平衡一个我们要做的事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根本就是看到我自己的需要。我需要什么？我要怎么样？我能得到什么？从自己内心的自私的黑暗的角度去想我用什么样的办法的时候，只能使我们陷入黑暗。那只有神以永恒的恩典才能成为我们黑暗之光。其实真的神这么差吗？全能者真的使拿俄米一直在受大苦吗？ 如果我们从经文回头再来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神一直在，虽然拿俄米他们这个困境，这个周围的环境好像很黑暗，但是神其实一直在给他恩典。我们从头来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在那里住了十年，摩押地十年。十年意味着什么？他要扎根在那里。我们要知道，伯利恒不是十年都在饥荒当中。如果十年都在饥荒当中，就不可能有最后那一幕，当他们回家的时候，人都在收大麦，人早死光了。十年饥荒，十年饥荒意味着要死多少人？所以不可能都十年在饥荒。然后就算，就是还一个原因，就十年饥荒不可能有人回去，有人种好大麦等着他们。而且如果人都死了，也不可能看见拿俄米回来还认识拿俄米。所以根本就不是十年饥荒，可能那个饥荒只是暂时的几个月，甚至长了也就一年。但是他们一遇到饥荒很快就逃离，在逃亡的过程中，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要再回去，所以才在那里居住了十年有余。如果他真的只是暂时的寄居在摩押地，他想逃，想要时刻想着要归回的话，不是这样子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疫情啊，整个世界疫情，别说中国疫情，整个世界疫情，中国不可以使我们华人回国，然后封关。当突然间有一天说啊，开关了，可以回国了，你知道所有各大航空公司的网站全当了，为什么？全都当掉了，网站用不了了，因为所有人都进来买机票，这叫归心似箭。一看，哎，开关了，所有华人都赶紧的就回国探望亲人，对吗？这叫想要回去。不想要回去的就是拿俄米这样的，十年他根本没有想要回去。如果神按照他想要的那种爱，神怎么爱我，神就赐福于我，我想要什么，神就给我，那才是爱的话，你知道那就是对他最大的恨。因为神如果想要他想要的东西给你，让你们安居乐业，让你的丈夫身体好，儿子也健康，生孙生生生生生好几代，他们就永远永远住在那里了，他不会再想归回了。只有当圣经说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的时候，他才会想到从摩押地归回伯利恒。不然的话，他就永永远远世世代代在那里了。很快他就进到了异教当中，去拜摩押地的神去。其实，所以他的丈夫和儿子的死，其实是神对拿俄米莫大的恩典，因为让他可以再次归回到神的怀抱当中，可以归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当中的。当然，可能你觉得，哎，我很残忍，觉得死了这么多人，怎么会是恩典？那就要看我们怎么看待死亡。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什么叫死亡神学，因为我们死亡的看法，华人的死亡的看法是很负面的，其实不一定是那么看死亡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到只有她的丈夫和儿子死掉的时候，她才要想到我要回去了，才有意识到听到耶和华眷顾在伯利恒的百姓。十年当中她都没有听到过，那是因为她根本不关心那面是什么样子。只有丈夫和儿子死掉的时候，他还想，哎，伯利恒那面怎么样？发现神一直眷顾那边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然后神的恩典没有断过。当路德再次跟他说，我要跟着你一起回去的时候，拿俄米说，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拿俄米想一个人归回伯利恒，但神给他的一个莫大的恩典就是路德。路德就说出了一句话，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除非死能使你我分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就是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葬在哪里我也葬在哪里。你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意思吗？弟兄们，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因为从摩押地要归回到伯利恒， 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它不是现在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思维去想，现在我们坐个飞机唰就到了，你高铁就到了，那会儿人只有一个交通工具，两条腿，你要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叫背井离乡，那个是要经过很多很多磨练的，你这一路上要经历的事情很多很多，可能是天气，道路的泥泞不堪，你走不了，疾病、盗贼，各种情况发生，分分钟对一个年迈的妇人来说，她根本回不去。所以这是神给拿俄米的恩典，让路德说你的神就我的神。很多人都说，哎，不对，是因为拿俄米做了很多好事，让路德转变。路德说出这句话，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如果拿俄米做得好，拿俄米就不会说你回你本国去拜你所拜的神那里去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路德记其实都讲的是婆媳关系，对不起，路德记没在讲婆媳关系，也没有讲婆婆做得好所以媳妇信主的事情，而是讲到神的恩典的问题。你看到路德的信主不是因为他的婆婆做得好，而是神有一个特别的恩典使路德突然间转向神。那可能弟兄姐妹就会问，哎，不对呀，没有人做一个好的见证，没有人向路德讲福音，他怎么会信主呢？我们要知道神是可以改变人心的神。最简单的例子，拉合，如果约书亚记第二章你读过的话，你就知道约书亚派两个探子去耶利哥去探城的时候，拉合将两个探子藏起来，然后他把两个探子藏起来的时候，不是因为两个探子先到他的那个地方先给他讲谁是神，先讲了一段福音所以他信主了，所以把两个探子藏起来，不是的，是他先把两个探子藏起来，两个探子都觉得很稀奇，哎，你为什么要帮我们？所以他说出了一句话，说你们过出埃及，过红海，过约在约旦河的事迹我们听到了，耶和华使我们的心都消化了。不是因为那两个探子能说会道，所以使那个拉合突然间啊，你的神好伟大。不是，是神消化了他的心，使他归向了神。所以路德也一样，路德在第一刻突然间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那是因为神在消化他的心，神使他突然间转变，是为了拿俄米，为了让拿俄米归回的这条路上有一个人能够照顾他，这是神给他格外的恩典。不然的话，一个年迈的妇人想要从摩押地走回到伯利恒，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当我们看到最后，所以拿俄米就见到路德要定义要跟随自己的时候，就不再劝他，所以才让他去跟着他，陪伴着他。当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圣经说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一个好了，第一章读完了，但是其实第一章的一个结尾非常非常的重要，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没那么巧合的。你知道那个时代的人要靠两条腿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他没有时间的这个概念的，他没法计算好什么时候的，不是说啊，我走五天就能五天到了，五天当中可能发生任何一个事情你都走不了了。你知道他们只要错过一个时期，动手割大麦不会说啊一直在这儿割大麦，对吗？动手割大麦如果知道这种禾场的话，动手割大麦两三天就要割完，不然一下雨就全都没了。所以他们回去正式动手割大麦是一个非常非常巧合的事情，那个巧合是因为神在背后所掌管的，让他们可以用正好的时间到达那里。他们晚回去，大麦割完了，他们后头第二章就没得可看了，所以他们无法计算时间的，那是神给他格外的恩典，让他们可以走回去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你看到虽然拿俄米在一个处境是非常黑暗， 在人看来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但是其实神从来没有抛弃他，神从来都是爱着他，从来神用不断的各样的恩典在保护他，在帮助他，直到他归回，都没有结束。如果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最后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一个儿子。我们看到怀孕生子是耶和华使他怀孕生子，甚至说出了最厉害的一句话，也是对拿俄米最大的安慰，就是不是波阿斯有孩子了，不是路德有孩子了，是拿俄米得孩子了。这是从第一章第一节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逃离，保存后代，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生存下去。你知道到了第四章最后那一刻，拿俄米得孩子，你知道这对拿俄米是多大的安慰？那是神根本没有抛弃过他，神一直用他的爱和恩典在保护着他。在黑暗的时代，神本身就是那永恒之光，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不是靠着我们的本事，而是那位神。甚至这个光不是只是在拿俄米活着的时候，一直这个光要延续到后代。你看到他讲到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就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他们的孩子成为以色列最有名君王的祖先。结束了吗？没有。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五至十六节讲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说路德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生了好多好多代以后，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从玛利亚生的。那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神是掌管永恒的。拿俄米得的那个孩子最后成为耶稣基督肉身上的祖先，那是永恒之光，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光明。所以尽管人在黑暗的时代，人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摆脱的，人也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能脱离掉的。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虽然我们的环境黑暗，但是我们的神却是永恒的光明。他不是一个逃离黑暗的神，他不是让我们逃离黑暗，反而我们的神是一个进入黑暗的神。当腓立比书讲到第二章五到十一节讲到耶稣，就是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是高高在上的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没有说啊，我是神，所以我就要享受所有的荣华富贵，所有的赞美，你们死就死吧，你们这些在黑暗时代的人就是因为你们作恶所遭受的。不是，他却道成肉身进到黑暗当中，尽管这个黑暗当中根本不接受光，但是他依然进入里头，为了这群人，为了你我，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不是一个逃离黑暗的神，他不是让我们摆脱黑暗的神，反而他的榜样是他进入黑暗，带给这个黑暗时代的人的光明。他是给我们光明的神，让我们知道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尽管我们的处境越来越黑暗，尽管我们生活条件可能越来越差，但是我们的神是进入黑暗的神，他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知道我们会得到最后永恒的胜利，因为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是那个进入黑暗的耶稣基督，他钉死在十字架，使所有的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不是逃离黑暗，耶稣基督在临上十字架为所有信徒祷告的时候，也不是带我们逃离黑暗，而是让我们成为这黑暗时代的灯台。我们是这黑暗时代的光。就像夜晚的星空，月亮没有光芒， 恒星也没有光芒，但是太阳的光芒却让他们反射出了光芒。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这黑暗时代的恒星或者是月亮，我们要影射出来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光芒。虽然时代黑暗，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灾难在当中，甚至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处在一个至黑暗的时代。为什么？你看到现在越来对我们越来越不友好，我们现在是弱势群体，我们不是强势的，我们不再是说以前我们在一个基督教国家，现在我们嘴里说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其实我们根本就是被排挤的。因为你看到，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去年这个新闻，有一个橄榄球队的主席，就因为他的教会反对同性恋，他只做了一天的主席就被被迫辞职，因为他教会反对同性恋，他在职场就要被人歧视。弟兄姐妹，你们也一样，可能你们也要在职场在生活当中，当你说啊我信主的时候，别人就会说，哎呀，你怎么还信这个东西呢？你怎么这么迷信呢？然后甚至说你没有爱心，因为你们反对同性恋。我们不再是这个时代的强势，我们是弱势。你看，我们连我们的总理都去了同性恋大游行，这是去年第一次有总理去参加同性恋大游行。这个时代越来越黑暗，不会对基督徒越来越好，只会对我们越来越差。我们进到了一个至黑暗的时代，怎么办？想靠自己的努力去逃离吗？那我们就承认我们不是基督徒，否定我们的信仰，还是我们坚持下来，还是我们要坚持下来呢？我们不单单看自己所遭受的，我们抬起头来，看到弟兄姐妹跟我们一同在黑暗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的光明，因为我们要影射的就是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会软弱，我们也会跌倒。当我们觉得很难很难的时候，我们就抬起头，仰望我们的十字架，我们的主为我们钉死在那里，他已经得胜。我们的主把弟兄姐妹放在我们身边，我们就是一个群体，我们就是要一同的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发出我们的光。可能你觉得你只是一点点的光，但是可能你对其他弟兄姐妹来说，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可能就是神放在他身边当中的恩典，也有可能他就是放在你身，神放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我们只有共同的来面对这一切，因为我们不惧怕，我们不退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这黑暗时代的永恒之光。让我们来一同的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独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神是这样进入黑暗的神，而不是一心追求的只是自己的好处，而是看到在黑暗当中的人需要。主啊，也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要共同的来面对。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团结起来，让我们可以时常的相聚，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支持，让我们虽然每一个人只是一点点的光芒，当我们聚集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成为这世上的光，照亮更多黑暗的角落。愿主来帮助我们，也要求主加我力量加能力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的可以仰望十字架，可以坚持。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